上海新冠疫情持续燃烧，部分区域的极端封控进入了第七个礼拜。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声令下，宣称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而且毫不动摇动态清零总方针之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随即于5月6号召开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动员大会，并指示层层立下军令状，集中一切力量资源，全面展开攻坚行动。李强说，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各层各级都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对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责问责。李强的副手上海市委副书记暨上海市长龚正在动员大会上亦都表示，将会强化封控、管控和防范三区的普查措施，并展开扫楼、扫街、敲门行动，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来到实现社会面清零。虽然每日确诊病例数目已经由20000人的高峰催缓到目前的4000宗以下，但是上海防疫仍然雷厉风行的，各区陆续传出一人阳性全楼转运的强制政策。网上5月初流传的一段录影片段显示，上海防疫人员一上门就不由分说要全家人去方舱医院隔离，而且面对质疑还是态度恶劣地讲话，这个是中国，听清楚，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没得为什么，按照国家的规定防疫政策来的。观察人士指出，5月10号的确诊数目下降到2000人以下，代表上海疫情已经趋缓，让习近平得以在5月5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上宣示已经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并再度为动态清零政策定调。不过上海市政府官员仍然想趁着胜利去追击效忠中央，追求清零。上海第一把手李强一再公开对习近平效忠，积极拥护清零主张，这个其实与他之前所坚持的精准防控与病毒共存等防疫思维大相径庭。但是李强终究都是旗帜鲜明的习家军的班底，只能够亦步亦趋地跟随习核心的政策，没有个人主张的空间。习近平于2002年到2007年主政浙江期间，李强历任温州市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及省委常委等职务，他因此被公认为习近平的秘书。外传习近平原本有意在年底的20大提拔外将李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让他入常跻身中共权力核心，但这个多月以来上海防疫乱象重生，而且打乱了习近平的人事布局，更加引发了上海政坛暗潮汹涌的派系斗争。因为近2500万的上海市民遭到强制封控几个礼拜之后，大多怨声载道，并剑指中共中央将问题归咎于习近平和北京高层所坚持的清零政策，这样令到北京的压力剧增，极需要寻找替代羔羊，就上海防疫不力问责，来都向上海市民负责。据新浪新闻综合报道，截至到4月底，已经有超过15名的上海党职干部被问责，上至浦东新区区委蔡永强，下至社工桂培，或者是因物资发放失职，或因防控不力而一一遭到免职。不过由于被惩处的人员层级过低，外传上海的第一二把手李强和龚正后续恐难逃问责，成为习近平的挡箭牌以及上海防疫不力的替罪羔羊，届时李强入常恐怕不保，而龚正仕途亦都堪忧。观察人士分析，随着习近平近日为清零政策一锤定音之后，局面似乎有所转换。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上个礼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一声令下，意在让全党上下统一思想， 并为清零政策定调，因此中国的未来已经没有去讨论清零政策以外的空间。寇建文说，
有没有人想要去检讨这个防疫政策？有，当整个政治局常委会定调之后，我相信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的，因为统一思想这个时候谁再站出来讲要与病毒共存，那这个错误是要被斗争的。
寇建文说，有没有人想要去检讨这个清零的防疫政策呢？有的，但当整个政治局常委定调之后，我相信就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因为统一了思想，这个时候谁再站出来要讲与病毒共存，那个错误思想就要被斗争。寇建文指出，政治局常委定调之后，李强就马上跟进，传达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息，这个就是上海与中央保持一致。他说，
李强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有核心的意思，中央说我就紧紧跟着走，李强也好，龚正也好，试图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跟上海疫情。
他说，李强已经充分地表现出他有核心的意识，中央讲了些什么我就紧紧跟随着。李强亦都好，龚正亦都好，仕途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我觉得跟上海疫情的未来走势有很大的关系的。再来，其他大城市会不会亦都发生好像上海的情况呢？好像北京的案例开始在增加紧，如果其他大城市亦都没有做好到防疫，李强和龚正被问责的问题相对可能会变得比较轻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上海经济政治利益盘根错节，各种派系势力纠结，除了习家军，还有反习派或者中共口中的躺平派，亦就是主张与病毒共存者，以及习家军当中的次派系，都要经得起上海民怨沸腾的考验。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认为，上海疫情乱象虽然对习近平要在年底的二十大上寻求第三个任期构成挑战，但是李强上海市委书记的地位不见得会被动摇。王志胜分析，李强已经是习家军当中的大阿哥等级的政治局委员，依照中国官场的文化，除非对习近平的权势构成威胁，否则习近平不是太过可能拿心腹来到开刀的。至于李强入常是否会有变化，还是有待观察。王志胜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假设他排序本来在陈明尔之前，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影响他在习近平中的地位，排序掉到陈明尔之后，甚至有第三个人出来上海呢？
他说，假设他李强的排序本来是在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之前，会不会因为这样影响到他在习近平心目中的地位呢？排列次序调到去陈敏尔之后，甚至有第三个人出来呢，重要观察的。上海的斗争不是只有反习派，还有其他要利用这个时候顺便上位。至于龚正能不能够保住仕途，王志胜说，习近平弃龚保李的可能性不低。王志胜说，
龚正的角色就比较尴尬了，第一他是上海市长，第二他不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上海状况持续的失控，之后的秋后算账可能性比。
他说，龚正的角色就比较尴尬了，第一他是上海市长，第二他不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上海疫情状况持续失控之后的秋后算账可能性比清算李强来得高很多。习近平如果真的压力太大，要保住李强，然后拿龚正来到当战辈或者是代罪羔羊的话，可能性亦都是存在住的。不过王志胜说，从习近平上个礼拜誓言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的态势来看，中共对控制住上海疫情已经空有成竹。他认为习近平将会复制武汉的模式，先发动大内宣，然后亲赴病发地昭告天下抗疫成功。王志胜预计最快五月下旬，习近平可能会宣布大上海保卫战成功，如果丧事起办奏效，届时落台问责的人就有限了。上海强制封城期间，部分街道办事处干部遭到揭发在发放保供物资时失职，导致捐赠的蔬果礼包未及时发放，导致腐烂损毁，或者发放了不合格的猪肉， 另有殡仪馆人员以疫情为藉口拒绝提供殡仪服务，还有机场委外单位在发现确诊者之后消极推诿，导致转运迟滞等诸如此类的失职已经被逐一检讨，并处分总计超过15名的干部。但是分析人士对这种做法是提出了质疑的，因为上海被问责的干部层级不单止低，亦都未涉及到地方或者中央政府层级的防疫决策。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独立时事评论家鲁兰认为，习近平摆明就是不会为动态清零的失败负责，因此只能够找一些基层干部，例如警察或者城管来到顶罪。就算上海民怨沸腾，对习近平也起不到什么作用，除非有不可控的因素，否则李强入常，习近平连任应无悬念。鲁兰说，
就已经有一部分人替李强书记也好，习近平主席也好顶的责任，所以在是非的面前，在稳固政权的考量上，
他说已经有一部分人替李强书记也好，习近平主席也好顶了责任，所以在是非的面前，在稳固政权的考虑上，习近平主席不会杀了自己的核心大将去维护所谓的民意，因为民意不重要。除了上海，北京的疫情也在升温，虽然每日仅有几十宗确诊病例，但全市关闭的地铁站超过了60多个，其中人口约345万人的朝阳区疫情最为严峻，已经在5月8日升级管控措施，要求封控区居民足不出户，全区落实居家办公，并全面暂停与民生无关的企业。对此，现居住在台北的香港政治评论家林宝华表示，疫情现在已经燃烧到去天子脚下，如果恶化，北京动态清零的手段恐怕会比上海更加严厉。林宝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北京蔡奇是比上海强硬的，因为蔡奇好几年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做事情的，他在处理。
他说北京的市委书记蔡奇是比上海强硬的，因为蔡奇好几年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做事，他在处理低端人口的手段非常残忍，如果说北京的武汉肺炎一发展的话，那北京可能会比上海闹得更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